Shabbat Shalom， 感谢主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学习节奏的陀拉。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吧。爱我们的阿爸父，感谢你给我们你的陀拉宝贵的话语，乃是你亲自给我们生命的话语。让你同样的今天这样浇灌了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活生生知道自己使命的一个活人。主啊，你记住来恩膏每一个愿意顺服你听从你话语并且行在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位，他们都是你所呼叫拣选的你的神国的子民。让我们真的充满大能大力来经历到你自己。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好，这一周我们来到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陀拉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雅各要上路了，他做了一个梦。在这个酝酿这个准备的当中呢，我老想到途中这个画面，或许有些弟兄姐妹有印象，是我们去过的一个在以色列撒玛利亚的一个旅馆。在旅馆旁边有一个新津公园花园，是这样子。那我们有机会曾经跟团队去过以色列的话，或许住过哪个地方，也领受过这个地方的美丽跟一个怎么讲，它有一个表演，就是有导游给你，其实一个很宽很大的一个地方，它。从摩西开始有讲到很多有关圣经里边很重要的故事，就是我们创世纪里边常常会读到的。那其中一个景点我们来到，就是这个雅各要出发了，他在那个到了一个地方，他躺下睡觉，然后他就梦见这个天梯这件事。我就不断地重复这个画面，我从我的那个教会里边去尝试去找，但找到的都是好像比较偏天晚的黑的效果，我就找不到一个好的，我就从网上找了一个代替的一个照片，很清楚，然后引起我很多的回忆，也是打动我自己，回想到自己为什么生命会有改变，也是当初第一次来到以色列地。从那个地方里边，我在打开圣经的时候，我看到里边的已经不再是故事而已，那是真正在这个地方发生过的事。并且在这个导游，他是一个犹太的老爷爷，他在给我们讲解的时候，从他的口中去讲出他历代的祖先发生过的事，呈现在每一个来住的旅客也好，或是说信徒也好，我就心里边特别被他们所感动。因为他不是在讲一个好像很遥远的一个我们听闻的一个东西，乃是很实际的，他这位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怎么心思的把他的子民从世界各地再一次聚集在这个地方。很特别，这个地方在撒玛利亚，靠近示罗的一个地点。然后或许大家了解当地的情况的话，那边不是一个很大的犹太人住的区，他们会受到很多的不同程度的或许是危机的骚扰，但是他们决定这是神再次把他们带回来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建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公园。那让我在默想这一周的陀拉的时候，我特别去也想到每个弟兄姐妹或许都有机会曾经去过以色列，让这个从最初感动你的心的那个呼叫也好，你的曾经得着过的那一种对神的那个回应跟呼叫也好，重新呼唤出来，就是神是怎样的曾经带领过我的信仰信心，可能曾经到过谷底，或是没有一个 真经真正生命的一个信徒，当你已经不再是哪个你哪个的自己，你已经重生并且回到神的陀拉盟约的里边的时候，盼望要是你现在有一个或许困难的时间也好，心里边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也好，你尝试再回想一下你怎么去再次遇见神的那个光景，让你可以把一些好像很大的重担困难可以稍微再一次思考神怎么去曾经带领过你。同样现在的困难现在看来好像是很大，可能是要发出很大的努力去改变，但是神是信实的，盼望今天的陀拉的内容可以再一次提醒并且激励你，神是哪位一直带领着你的哪位主。那么回到复习一下我们上周的陀拉里边，我们想到知道雅各准备要出发离开别示巴，因为他跟哥哥有一个不愉快的事，因为雅各很想得到爸爸以撒的祝福，然后就目冲他的哥哥，然后领到了那个祝福，最后他要出发离开他爸爸的家。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人会用了一些不正确的方法行事，但神最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一个盟约确实没有改变，神还是这样的进行他本来已经计划好的一个救赎计划。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不论你的情况是有时候跟别人有一些争执，好像是你错或是是我错，但不论我们有时候怎么是不是找到谁是最终的错的哪一方，我们回到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谁对谁错可能是一瞬间你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但是最重要你回到神的那个应许，其实我们会 看到从远观来说你会更看到更大的那个画面，神在你生命里面在做一件什么的事。因为我自己也会经历到一些事，当下是很痛苦，当下是跟人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抱起来了也好，然后我那个时候都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老回想着这件事情，盯着这件事情哪里出问题。但我发现后来这个气下来以后，我再看到哎呀这是一件好小的事情，为什么当下我过不去要跟对方争执起来，很难过，自己难过对方也难过，但真的只可以求神在 当下光照你，赶快从那个状态里边跳出来，因为神有一个更好更美更重要的等往后会让你经历到他的事情。我们想到这一些的话，当下的那个困难会看来是比较微不足道。我们看到经文里边这一周那边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一节里边，他说雅各出发从家里边出发离开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你往后看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叫路斯啊，也是雅各最后把它起名叫伯特利。但其实你从圣经里面多次发现，包括从亚伯拉罕被引到去献以撒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里边记载亚伯拉罕见到哪个地方他就去了，并且准备把以撒献在哪边。所以你会知道每次讲到那个地方其实不是一个随意的地方，不是他路上路过随便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很特别指明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学习陀拉多次也会提到，这就是 神特别拣选的地方，把他的名字要彰显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一个特定的，我们知道是摩利亚山，最终也是待会他付钱去买下的一个河墙，也后来也是正是雅各他所起的愿，愿这个地方成为神的殿。所以将来所罗门也在这里建立了圣殿，所以是耶和华神他自己拣选的，选择的放下他名的一个地方，非常不一样，用他特定的方式，特别的方式来彰显显示他自己。接下来你会看到创世纪里边神不断的通过不同的人来显示他自己。雅各在哪个地方准备要过夜，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是去选了一个石头准备休息，他可以靠着睡觉。这也是代表这个石头很不一般，因为他立约的石头之下，他会在上面献了一个祭，把油倒在上面，献了一个奠祭，也预告这个石头将来必成为建造圣殿的一个石头。后来雅各也把它竖起来，为什么要竖起来呢？在圣经里边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讲到人会把石头竖起来，但生命记里边十六章二十二节他说禁止人用石头来做偶像的崇拜，但这里很明显这个石头是允许做一个，特别是用作记号，特别是见证一个盟约或是协议的一个见证，或是定一个边界。你从创世纪里边可以多次会看到这样的做法，而雅各这一次他树立的这块石头很明显是为那个地方要重新确认神跟他有这个盟约的见证。因为他在这个睡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梦，他梦见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他梦见里边有一个梯子，在希伯来语里边这个梯子可以类似一个阶梯，一级一级的阶梯，或许就好像你看到这个图一样，就是爬的那种梯子的意思都可以。而这个梯子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很长，从地伸延到天上，并且谁在上边呢？由神的使者在梯子上是上升还有下降。你仔细看这里讲到梯的另一端在天上边，谁在哪边呢？耶和华神站在那个梯子的顶端。这个站这个字是不是很常用的普通站在哪边的字？在希伯来语里边这个站是特殊的一个站，是为了一个某种目的才会站立的一个站的意思。所以从这个前言后语的文法上面是有带着，不是单单站，他是在管理，好像一个官一样，他站在哪里是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在哪里。所以他在看着神在掌管一切，他在看着他的使者天使们在这里上升下降，执行神要吩咐他们的神的旨意还有工作。在看到这个经文里边，我这纠结里边，他不是说 下降上升，他写的是先上升然后下降呢。在这个梯子的顶端里边上下，好像是他这些侍者有一个特殊的功用目的，就是被差遣去与神所定的今日神盟约里边的人一起居住在他们身边，然后要定时回到结为神大君王面前去汇报所有的事，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整个景象，整个画面就象征着神在持续的在进行他这个月的盟约的工作的当中，并且在维护着保护着他所定的计划得以呈现得以实行。我们也会刚才在翻头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录像，雅慧弟兄也为我们解释了这个陀拉。我们会联想到刚才读的其中一句话，就是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多父能到父哪里去。其实耶稣啊，他自己曾经也讲过这句经文，这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大家有印象吗？耶稣啊，他亲自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哇，耶稣啊，他说他自己就是这个梯子，使者在他上面上去下来。换句话说，其实耶稣啊，弥赛亚，他就是负责连接天地，使我们这个所应许神的盟约得以被建立。耶稣啊，他成为这个中保，连接天与地，没有他，没有人能靠近耶和华神，没有办法进入这个陀拉的盟约的里边，只有靠着他。他并且是真的是这个梯子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真的耶稣啊，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就只有靠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只有靠着他才能进到这个盟约的里边去。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梦境的里边，最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峰点，是耶和华神他亲自向人显现，向雅各显现。他首先就表明他的身份，我是耶和华，你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你父亲以撒的神。先告诉他这个盟约是从你祖父亚伯拉罕开始，临到你父亲，现在临到你。这个名字其实没有很具体讲到，直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第六章才正式的讲到他的意思。在这个出埃及记之前，在出埃及记里边，神只是用全能的神这个意思让他的子民明白，所以他和耶和华的名字他们只是并不知道。不知道并不是说没听过，这个知道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明白是有很深的意思。亚当知道夏娃，你听到这个圣经的里边，他跟他有的关系，这个知道本来的意思就是你跟这个神有了关系的时候，你才真的知道他。这是联系到一个盟约关系，夫妻之间，我知道你，你知道我，不是单单我知道你认识你而已，乃是你很深的跟他已经有了一个婚姻的盟约。所以在这里神先跟他解释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个盟约更新里边我们常有的一个模式。先重新他我是谁，然后这是从你祖父父亲现在领导你的一个盟约，各方面 现在传递了给雅各，所以记得住很重要。这个不是一个新的约，没有人发明那个新的约叫新约。这个约从亘古一开始，神从亚伯拉罕就要传下来，直到我们读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边，神说将来女人的后裔就是所定的将来的弥赛亚救赎主，他要临到把这个约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要进到这个约的当中。所以这个约只是再次重生，重生在雅各的这个晚上这个经历的时间的里边。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约里边再一次神重复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三点。第一，必须要讲到土地，这个地它是一方面单方面神要赐给你还有你的后裔，所以最再是第一点就是确认这是土地赠予的一个给你的一个盟约。从当时古代的时候，古代京东这些国王会分地给他附属的各样的分封的诸侯，这也是一种土地给的方式。其实主要不是我分给你的人要做什么，王想怎么分他就可以怎么分，这是单方面的。所以这是关系到君王他所讲的话，以非那个受得到土地的那个人他做了什么。所以这个前文我们提到了这个约是单方面的，并非人他做了什么好事。雅各当时他也是出了情况，他要离开他的夫家出去，但这个约盟约并不是因为你比他更好所以我要赐给你，并非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土地是基础承接给雅各的后裔。这个盟约第二点也是过去每一次神向亚伯拉罕以撒应许的时候，他应许都说你的后裔将要好像金星那样多，地上的沙尘那样多，多不胜数，无数的后裔。这个无数的后裔将来要向四面八方在这个应许地里边居住。还有这个应许里边临到是盟约上的一个祝福，他说二十八章的十四节很重要，我们重复都会读到，在创世纪里边，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当然指的是弥赛亚。所以神这个计划一直都在心里边，最后他的心意是列国他们都要归向结为独一的真神。所以每一次讲到祝福的时候，神都会重复重申，在立跟亚伯拉罕这个约的时候，你可以参考回到创世纪十二章，你再重读，这个祝福都会在最后里面放着，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都会再次强调。而且这一点就是使徒保罗常常说的，这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我们必须要靠着他才能进到这个妥拉盟约的里边。你可以参考加拉太书的三章八节里边，刚才或许我们可以再读一下，就是里边讲圣经之言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他讲到其实亚伯拉罕也领受这个叫福音的哟，这个福音不是后来所谓信教徒发明出来的东西，不是保罗发明出来的东西啊。我们讲到福音就讲到保罗，讲到耶稣，其实这里讲到这个福音是传给亚伯拉罕，那你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万国必因你得福，这句话就是一个福音。亚伯拉罕领受了，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你会再往后看， 谨言不是从雅各最喜爱的约瑟里面的后裔来承接，乃是从犹大里面去承接。等一下我们会再去一起默想这件事，但你要知道明白，亚伯拉罕也领受了这个福音，他也相信，因信称义。所以你会看到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神使用这个民族来彰显他自己。现在陀拉也在基督传扬全开去，都是因为大家领受的同一个意象，这个陀拉要祝福万民，也是通过最后这个后裔耶稣啊，来把他打开了这个天国的大门。我们会看到将来的影像，每一国、每一族、每一个方言的人都会因为相信耶稣得蒙救赎，成为神国的子民。哇哦，哈利路亚！所以我想再一次在这里重新大家思考这一点，这不是一个新的约，是老早就有，并且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愿意承接这个盟约呼叫的人延续到现在。所以神一开始也是想到这个约不是单单给某一族人，乃是临到世界各邦。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有一个很特殊的地点值得去默想去思考，就是创世纪的28章15节开始，他神给了雅各有一个特殊格外的跟之前他信心的列祖有一点不一样的，他说这里有一个祝福在里边。他说无论雅各你去到哪里，神都会与你同在，承诺会保护他、看顾他，并且把他带回到这一片土地里边。神应许永远不会抛弃雅各，并且履行他给他的所有的承诺，也实现这个盟约。是吗？然后雅各的反应也是非常特别，你看到这里他的反应，我们是用现代的表达的方式，他说这个地方真是令人敬畏，28章17节。他还说这不真正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吗？雅各有这种反应，可以用多方的方式去思考去理解。在我们看到的17节里边，大多数的翻译就是一个惧怕，一个害怕，惧怕，单纯一个恐惧吗？但其实希伯来语里边这个动词可以描述也是一种敬拜的心，不是单单害怕，乃是有一个敬畏、敬拜的意思在里边。所以我另外一个图，OK， 我们下一次再看这个，OK， 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个敬畏的心，其实你会在敬拜的时候，你心会心全敬畏。你在诗篇里边2章11节里边，你会读到，当全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全坚定而快乐。所以你在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不是单单害怕，你是全的一个战兢的心而快乐。所以在真正的敬拜的时候，你心全敬畏。所以我们意识到，当你认识这位神，他是一位伟大无比、无穷奇妙的神，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时候，你的心就好像雅各一样，会有一个内是害怕，但是是一种敬畏的心在心中。你会发现很特别，雅各在这个他心存敬畏的心的时候，他在承认 耶和华正在解你，我竟然不知道。耶和华正在解你，我竟然不知道。这句话又是什么的意思呢？或许我们参考很多犹太的圣言，他们会认为这是因为雅各他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承接这一个大的事情，大的启示，做好心理的准备。但这句话再好好思考，耶和华正在解你，我竟然不知道的话，我们再去理解一下，其实一个什么的意思呢？因为你会看到很特别，你比较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示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反应是hineni，你我在接你。他们包括以撒也是，当神显示的神仙的时候，他们都好像没有一个很震惊的那个反应，反而雅各他在心里有一个耶和华正在接你，我竟然不知道。他有一个很心理上的很自然的一个我意思是说，亚伯兰他们好像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啊，神呢，神跟我对话呢，我就跟他回应。但雅各有一个很特殊的震惊的一个反应在里边。那为什么雅各会这样的一个震惊恐惧呢？我尝试思考一下，或许当时的人或是雅各他自己也想，一些偶像的神明他们基本上都是好像有一个地区性的，偶像的神明都是地区性，他那个偶像就在管理这个区。雅各已经离开了他的家一段路了，走了一段时间了，他会想，我的神或是他爸爸以撒亚伯拉罕的神可能只会管到他那个地方，我已经离开了，我现在没有受保护了，我很危险的了。可能他觉得耶和华正在前你，他还是与我同行，他觉得可能很敬畏神，真的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位神。或许是这样，或许一个更可能性是，我想其实雅各他的心里边他结集出来，其实不是之前对耶对怎么讲呢，那种出门他是为了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情况下出来，虽然是接着说会去母亲的家去去躲一躲去这样子，但是他心里边确实是有一个跟哥哥的关系的裂痕在里边。他也是因为为了这个祝福他亲了他爸爸得到这个祝福，他心里面确实有愧疚的在里边。但是竟然神还是向他显现，神谁竟然还给他这样的话语坚定这个盟约在他身上，他觉得真的是可以很不能相信这位神还没有离开我，还接纳我，还用我。这个打破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虽然雅各做的事确实值得，他将来你会看到读到他要承受这个种瓜得瓜，就是那个恶果他要他要面对。他回来的时候他还是送很多礼物，希望他哥哥可以减去他的那个愤怒。但是神确实他拣选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神往往叫取决于他的盟约能不能继续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这个祝福以色列，这个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什么特殊的，他做得比列国都好，乃是他们愿意跟随神，他们愿意等候神，他们愿意回应神。但我们有时候会想到一件事，我们都领受这位是赐福的神，那我们去回应他，遵循他的道，遵循他的话，那他的慈爱不是追上我吗？他的祝福不要临到我吗？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临到我身上呢？ 在我思考这个陀拉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件事，神的祝福他的应许确实文语泰山，就是说很不会改变的，已经在这里等候着我们去领取。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或许用了很多自己的方式，我读到创世纪里边这一周上一周也好，用了我们自己想得到的方式去所谓的得着领受，但可能其实我们错过了一件时间点。我们有时候做的事走得太快了，走得太快的意思，我们在这里呼求神，然后我们一瞬间就跑掉了，我都没有在这里好好等候他，领受他要给我的话语，领受他要给我的一个启示。雅各他领受的时候，他就在他那个休息的时间，他睡梦的当中。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在忙不过来，做这个做那个，或是帮神做这个做那个，觉得我好像为神在做一些工。但有时候我觉得神要祝福你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要很忙碌，你要帮神做了很多你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或许我们有时候应该要慢下来，在一个安静的状况之下听神的声音，等候他的回应。你的祷告其实神在想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回应。不要太快，不要用自己的方式等候神。往后你会再看到雅各有一个好像我们看来是一种交换条件的一个回应。我们看到二十节开始，其实我们会读到有然后觉得很不可思议，好像在神一个条件，你要是眷顾我，保护我，供应我需要啊，带领我回来，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把我所得到的十分之一归你。但我确实在这里，雅各已经不再是那个雅各了。他在领受这个梦跟异象的时候，这个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愿望，其实更像是一个誓言。就好像我们在祝福孩子的时候，或是最后我们领受祝福的时候，其实圣经的经文里边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一个好像愿，但同牧师真的有一个很清楚的领受，这是神已经做成的功，这是必定会发生的事，耶和华必赐福给你，保护你。雅各在这个情况，他其实不是一个愿望，我觉得他这里是更像是一个确认。他在这里其实另外一种解读的方式，难道神不是在这里吗？我竟然不知道，我肯定神已经赐给我所需要的，我现在穿了的衣服我没有所缺，我吃的东西我没有缺乏，他会在路上保护我，包括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将来他也必定平平安安把我带回到父家，并且他必定是我的神。将来我从他领受的所有的一切，我都会以十分之一奉献给你。这里其实不再是一个好像讨价还价的一个雅各，他其实一定很清楚，这位神就是他所相信的神。在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也参考了一些正典以外的一个书，或许大家也有可能听过也读过，叫亚沙尔书正义的书，正义之书。其实在我们在圣经里边也有出现这个字，在约书亚记十章十三节里边讲到约书亚祷告日头就停住那个事情，里边就写到这个是不是记载了在 亚撒尔书里边吗？实际亚撒尔书是存在的，但是因为所谓的失传呢，现在的其实你好好去找的话，在网络上都会有，你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因为算是失传呢，里边的内容可能有人觉得没有把它放到正典里边去，但是我也把里边的内容稍微，因为在创世里边很丰富的内容，它也有一些那是重复的或是增加的内容去参考。因为我在琢磨几件事哈，作为一个爸爸，你要把儿子差遣出去准备娶他的妻子，你不会让他两手空空的出发吧？你多赶的时候，你总要有一个礼物吧？你看到以撒他自己的娶妻的时候，他的以利以谢的那个仆人是带着很多准备的礼物去见对方，然后开开心心的有这样的一个见面。我怎么去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雅各好像两袖清风的很他去做什么呢？他因为要逃得快，所以什么都不能带上吗？我觉得我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参考这个，看到这本亚撒尔书正义之书里边的记载，它里边其实提到呢，雅各当以撒打发雅各出去的时候是带着很多的礼物出去的，但是他的哥哥以扫派了他的儿子路上去，要把他哥哥就是他的叔叔要灭掉，并且把他所有的财富要夺回来。这件事在那个书里边有提过，所以要是真的有发生的话，其实他有很多的财物出发的，但是在路上就被以扫派的儿子去把东西所有都抢掉了，但是幸好神的保护，雅各没有受到灾害，他基础就在哪个地方得蒙保守。所以你会回应到这个地点，神是保护他，要是这些事情真的发生的话，雅各确实明白神还是一直在保护他这条路上的安全。虽然他真的是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可能只有衣服，但是他确认这个神是没有离弃他的。我参考这个书以后，有些东西也是疑惑，我是比较解得清楚。因为你看到他见到拉结的时候，他哭了，是吗？他狂哭了。我心里先第一个瞬间是说，他太感动了吧？他哭什么呢？其实你看到要是一个解释的话，因为他很亏欠，他本来带着很多的礼物准备去迎接他这个次子，但是因为他遭到这样的事，他什么都不能给你。因为我真的不能相信为什么他要娶妻的时候要在拉班里面做那么多年的工作呢？本来的意思是这样的吗？但不论怎么样，那我发现有一些东西，因为看了这些参考，我会有一些一些地方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我们回到还是经文里边继续讲下去哈。圣经里边继续往下讲到，当下之后雅各就起行了。这句话我觉得很惊讶，很奇妙。二十九章一开始第一节，他里就讲到雅各起行。他当初不是这一周的一开始二十八章的十节就说已经出去了嘛，这是我们这一台主题。其实我觉得二十九章第一节开始才是真正的开始。这个讲到他的出发，这是一个代表一个新的旅程。他已经不是之前的雅各了。当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确认这个盟约，雅各明白这个神真的跟会陪伴着我、保护我、供应我的那一位神。这个盟约没有取消，因为我做的事情神已经离弃，没有，神会继续与我同行的。雅各醒过来，他做了这个奠基，树立这个石头，他再去发一个誓言，这位神是我的神，神你会把我带回来， 并且我会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归还给你。但雅各他在一起出行，他是迈步出行，跟刚才之前出发的雅各不再一样了，是完全两个人。所以讲到这个出踏出他的脚步，这个踏出是抬起脚往前，这有几个意思在当中。第一，他整个人都放松清醒下来了，他觉得虽然我做错的事情，但神确实没有离弃我，他没有因为这样被丢弃，他心情突然放下来了，那个石头放下来了，他可以有一个很期待的心往前行，继续他的旅行。第二，他知道一个方向，他知道这个盟约给他，并且会有后裔承接这个约，他知道他这一期去确实会遇到他的将来的妻子，并且生儿养女，记住神铁定这个约是不会改变的。他有了方向，有了一个计划，他有一个使命，他继续可以往前行。跟之前出别是巴的雅各不一样，他现在是离开神的殿的脚步。但另外一个，他这个起步会是让他觉得他必须要出行了，虽然这个地方太特别了，神竟然在这里，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虽然我很不愿意离开这个特别特殊的地方，但他必须要起行离开这个地点。当雅各真的踏出这一步，他这个正确的起行的时候，他已经不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让弟兄姐妹再一次思考，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否回到你当初认识神，你生命真的完全改变的那一刻的你，他给你那个使命，你有否忘记呢？你有否已经有点模糊了？我都忘了，过了很多年了，我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不同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忘记雅各都是从哪个地点起心，他明白他的方向，他明白神与他同行，一个一个发生的事情不能把你起初的爱，起初对神给你的那个呼叫忘记。我特别会怀疑，其实雅各在这个经历里边，神或许给他启示他将来的妻子是谁。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理解呢？其实拉结这个名字有意思在里边的，他的意思是，或许大家都知道，是母羊的意思，母羊，母绵羊。所以他为什么到了哈兰的时候，他一眼见到拉结，他就好像认出他一样了。当他的羊到了，突然他会有一个无穷的力量，你知道那个银羊的水，那个井的石头，他说要很多人几个人聚集一起才能把它推开，但雅各竟然神力临到他，他一个人就把这个石头推开迎拉结的羊，并且有一个非常不一般的行动，就是他亲吻拉结。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过一个男的会在公众场合，或许你的母亲你会亲吻，当一个没结婚的女性，基本上男的女的不会亲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殊，我也觉得很费解的一个地方。除非其实神已经跟他很明显让他知道，拉结这个都是你的妻子。Anyway， 所以他见到拉结第一眼，就好像知道这就是神要让遇见的将来的伴侣。无论如何，我们会看到神与雅各同行，路上让他平平安安的来到遇见拉结，并且他的母舅拉班。不太详细里边内容，大家可以在陀拉里边都读到。其实你知道吗，在 那个亚瑟尔书里边记载当时的雅各，你现在想象他大概几岁呢？感觉他好像还很年轻，但是你要想到以扫其实已经娶妻了哈，有孩子呢哈。这种情况其实在亚撒耶尔书里面记载，他遇见拉班住到他家的时候年已经77岁了，已经77岁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自己现在很年纪大，好像不能给神使用。雅各我们现在从各章的描述好像雅各还很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只是你看几个不是正典里面的参考，他已经是77岁的一个人了。他还是这样跟神有一个很活泼的关系，继续上路，继续经历神。那我们不要再看自己年纪有好像怎么怎么样，神要用的人年纪没有关系。好，我们读到雅各待在拉班里面一个月了，然后作为那个拉结的爸，家人也好，爸爸也好，你会看到儿女里面跟雅各的互动，你心里面一定大概知道雅各是喜欢拉结。那这里里面拉班就先跟雅各提议说，你不能在我这里白住啊，我要给你工价。所以就盯好雅各他自己提出这个好啊，那我就服侍你7年，我愿意，我希望可以娶你的女儿拉结来做一个就是在大家他家里边服侍的一个报酬。你看到里边当然拉班有两个女儿，有大的叫利亚，小的叫拉结。圣经里面提到利亚，他的名字是在原文那边是有一点好像是 Scarlet， 就是泪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或许有人会说这个是有些母牛的意思在里面，但 anyway 圣经里面也是好像他眼睛好像没有神气好像很柔弱的一个表示。可能不是单单讲到他视力不好，乃是说他可能就缺乏一种吸引力在里边的意思都有。但你看到圣经里边讲到拉结就是形容为容貌美丽体态瘦美，他其实你就看到雅各他就是心爱着拉结，愿意为他结婚，与他结婚服侍拉班7年作为这个婚礼的聘金。哇哦，7年的工钱，苏炳弟兄，你想想，你娶到这样好的才德的妻子，你花了7年的工价作为聘金吗？但不是这个意思，都是你看到当年的时候，要拼一个，要娶一个妻子，确实，你看，所以以利以谢带着很多的礼物去，也是一个很能理解的一件事情。代价价值非常高，可是很有意思哈。雅各因为深深爱拉结，他觉得这7年简直是太愉快了，几天就过了一样，他也不会觉得很辛苦。这是一件可以跟拉结见到面，他也是牧羊的哇，这个是远超过这个价值。好了，满了7年了，雅各要求拉班说，哦，时间到了，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请你把拉结给他。但这里你就发现一件事，大家都很熟悉，也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就是今天拉班策划了一个调换剧，一个真的很不可思议的一个调换剧。或许在婚礼的当晚拉班就设了个宴会。有些解释书说拉班就故意把灯弄得很暗，就是根本没有灯，黑漆漆的，让雅各看不见，或是让他喝很多的酒，没有办法就是分辨，失去了分辨的能力。 然后最后拉班把利亚大女儿就带到给雅各的婚礼的帐篷里边，也费他的本来雅各赏的纳结。那么你可以想象到当下纳结可能也是被他的父亲可能是关起来，让他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要不然可能他也会出来禁止。 Anyway 怎么也好，你会看到二十九章里边雅各跟利亚有了夫妻的关系，这个没有办法解除。到清晨起来，雅各发现被骗了以后，他就跟拉班去对质，以拉班的借口就是说我们这个本地的习俗是不允许小女儿先嫁于她的姐姐。不论是真的假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神也允许这样事情发生。我心里也有想，神啊，你可以出手阻止，但这个时候事情也发生了。但我们看到后来的发展也是很有意思。好，最后拉班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请雅各再给他服侍七年，来赢取纳结的条件。我们其实不是在创世纪，我们往后读到在利未记里边，其实十八章里边有陀拉的规定，说禁止一个男生娶一个姐妹做他的妻，同时娶他的姐妹作为妻子。或许跟这个痛苦之间的问题是有一个参考的在当中。但无论如何，我有时候会想，神做事情也是很奇妙。虽然人会有一些偏离正道的那个方向，但神的祝福还是会用各种的方式临到他身上。你会知道，也真的刚才我们提到神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最终是来自利亚的后裔。利亚生犹大，犹大继续生大卫，然后也是弥赛亚哈马西亚的出现。但你会看到创世纪往后的描述也是多以约瑟的后代为主线去记载。但不论如何，神本来创造人的心意就是人要是有夫妻两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祝福的话在利亚跟雅各当中，所以这个应许的盟约记住在他们里边后裔里边实现，也是能理解。所以神有时候或许会怜悯，超越人类犯罪以后的后果，但不代表就没有罪。但这个其实那边内容故事的重点，其实这个盟约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一代下去了。回到我们一开始推讲，神的应许不是取决于人做得好不好，乃是神的盟约是一方面的，他要赐给谁就赐给谁。接着我的头脑里边或许回应到先知书以赛亚书当中，我们刚才也读到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他们知道其实后代一边一路又在以色列地已经分了北国跟南国，北国他称之为雅各，南国称之为犹大，他们已经拜偶像离弃神。所以你看到里边写到，从前雅各逃到亚南地，以色列为得赐服侍人，为得妻的人放羊。虽然以色列民族偏离了神的教训，但是你会看到最终会按着他们所行的，神说会报应他们。十二章的二节在何西亚书里面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叫雅各所行的惩罚他。这个雅各是走北国呢，按他所做的报应他。所以神其实你做的 要是你有罪，你离弃神的约，神还会有审判在里边。但是神的约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在杰顿的经文里边，在何西亚书当中，这里提到耶和华神的事子，其实也是讲到神耶和华神他自己是同等的。那边且提到第四节，雅各与天使睡觉并得胜，也提到神与我们说话。所以你看到这里面会强调，这位神就是哪一位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的名是可纪念的名。但这句经文里面虽然有先知在劝告北国跟南国，他最终的一个呼叫的核心的信息就是十二章的六节，最终你们所以你们要离弃偶像，归向你的神，并且要施行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现在我们在这里学习陀拉，我们每一天的听，最终我们相信神希望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这是我们不能离开的最重要的关键。约虽然是不变在这里，但我们不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可以随意随行。所以我相信这一周里边，雅各他上路一开始的出发点可能是一个好灾难式的一个出发，但中途他遇见神，一个特殊的指定的地方，神的名要放在哪里哪里的地方，雅各重新更新了这个约，不是说一个新的约，是继承了他祖宗的约，他确认了，并且却启示他确认结为是他的神，他将来确认他将来会回到神要赐给他这个地方，并且以他为他的神。盼望我们自己也是，不论我们现在是一个怎么的光景，你看到怎样的心事的神，或许我们现在里边有一些很大的事情紧紧于怀，耿耿于怀，好难啊。但是你用神的角度看这些事情的话，我盼望你会看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不要给这些事情成为你一个很大的搅扰，因为神要在你身上确实有个更大的计划，让你看到更大的事情。神呼叫你本来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好像今天真的这个图面让我不断的重复思考，为什么呢？我曾经踏足了这个地方，我曾经跟当地的人一起生活相处，我确实从他们的生命里面看到一群民族把神当成神一样，把他的教训活在他生活的里边，他们的安息日却就不动了，没有你可以找到任何交通工具，他们吃的东西确实根据利未记里面所写的能吃的能吃，不能吃的不吃，没有什么中间地带的，他们的口里边都是称颂他们的神，他们见到陀拉卷他们是真的亲吻他，有一个很有人性化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只可以说这一周的陀拉并不是有故事，并不是一个很远以前的发生过的事而已，乃是他的民族一步一步一代一代留下来，几年，你要是说1947年以前的话，以色列还没复国，我们1948年的时候还没复国之前，你会想啊，这个国家神的约是否已经失去了，但是你会看到再一次用一个新的眼光再一次理解，这位神从来没有改变，这个约从来没有改变，这个盟约里边神会差遣他的使者上去下来观看他的盟约祭司的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看到耶稣啊，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其实天使也不是什么很奇妙很神话的东西，耶稣他自己也提过天使来伺候他。灵界的东西我们有时候觉得不是很真实，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眼光看的时候，神是一个灵，他在我们里边住，住在我们里边，这个真理在你的里边，你用这个真理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有很多奇妙的事让你真的可以理解明白过来。盼望我们真的回想到我们是一个信造的人，神的训诲必趋于西安，这个地方雅各经历到神，或许有去过这个地方的耶路撒冷的，或是你很想去的，盼望真的神用他最美好的那个时间点让你可以遇见他，真的会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就好像雅各出行，他的脚步是轻快的，他行得有力，他明白他去哪里，他知道他要做什么。盼望这一周的陀拉可以鼓励到你，坚固到你，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得到神灵喂养，让我们真的一天比一天更新，更像他，更明白他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下午也可以继续有一些分享，我们也做一个结束婚姻的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的神，通过你的话语，我们再一次把目标集中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你的约从来没有改变，我们的心因为知道你继续持守这个盟约，我们的心也不会动摇。我们真的听到看到雅各他的生命的改变，他生命因着你领到他生命有一个方向，重新寻求你的面。当下我们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位主让我们这样的可以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这一回是一位好的无比的神，我们只可以通过你应许的那个后裔，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弥赛亚，成为真的我们的中保，来跟这位神的盟约建立的关系。主啊，确实是你的教训，你的训诲是出于西安，耶和华你的言语是出于耶路撒冷。主啊，盼望你的话语不断地浇灌我们，洗净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个仁爱公平在里边，让我们所行的合你的心意。主啊，要是我们真的心里面现在有很多的困难好像压着我，让我真的不能放下的话，主啊，你就在这个时候让他重新因为看见你，这个重担已经被你挪去，这个枷锁已经被你打开，并且所有你心里边的忧伤都已经通通的挪开。主啊，我们的心才能仰望颂赞敬畏的心来称颂你。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你的恩典满满，因为你竟然在乎我们列邦的人，你把我们聚成为你羊圈里边的一员，因为你已经的你的宝血已经流出，你羔羊的宝血大有功效，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利路亚，你还要赐给我们一个尊贵荣耀的冠冕，我们献上赞美，我们献上大赞美。主我们的神，你是应当称颂的，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来敬拜你自己。愿所有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 谢谢主，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